钉十字架之前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要看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啊，跟犹大他自杀啊。我们当然这个这段的事情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啊，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都有记载。那我们当然不重复的看啊，我们就每一件事情我们找一段圣经来看。现在首先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八节，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八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哈，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开始念，念到十八节。十五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啊。我们说这个大祭司的院子哈，这个是一个大合院啊。我们说可以有好几家人住在那里啊。我们说亚纳其实跟该亚法也都住在这大合院里面啊，可能是就说每一家是每一个部分。那我们上次讲到耶稣被抓来被审问的时候，先到亚纳那边被审问。亚纳是从前做过大祭司的，是今年这大祭司盖亚法的岳父，所以亚纳那边审问过了，然后把他带到盖亚法那边审问。盖亚法那边审问，那现在我们读的其实就是那段时间发生的，就彼得也进去他们的大合院的院子里面。三次，在我们要讲到彼得三次不认主，三次这个次序是怎么样？我们说第一次是看门的使女问他，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啊，十八章十七节，看门的使女问他。然后我们说隔了一段时间，隔了一些时间啊，因为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五十八节有说到隔了一些时间。第二次是一个就别人问，这个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哈，等一下在二十五节啊，我们看到就是说有个别人问他，然后再又隔了大约一个小时啊，那个是路加二十二章五十八节哈那个地方啊。第三次有一个人就问彼得，那个人的话是大祭司的仆人。那仆人这个一个仆人叫马勒古的亲人。马勒古我们说是就是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在走在最前面嘛，要抓耶稣的时候啊，有一个人耳朵被彼得削下来的，彼得一刀拿起刀来要保护主耶稣，一刀切下去把一个仆人的耳朵切下来，还好彼得不是啊，我还好这个切下来他可能呀也不晓得他原来就要切哪里，也说不定他没有切得太准就切到耳朵了，耳朵切下来，然后耶稣把这耳朵拿起来放回去啊，把这马勒古的耳朵医治好了。那这第三个问的人是马勒古的亲人啊，等一下会说是马勒古的亲人，所以有三个人问彼得。 我们从十五节看哈，彼得他跟着耶稣的，耶稣被在克西马尼园被抓的时候，彼得就远远的跟着，还有一个门徒跟着，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啊，那门徒先进去，那彼得先站在门外，啊，大祭司所认识的门徒就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啊，彼得就进去了。那现在就说这个门徒啊，说是大祭司所认识的，这门徒是谁呢？圣经上没有把他名字说出来，啊，所以我们是可以讲说，圣经没有写清楚，我们不知道是谁，我们只能猜了啊。那有些学者说是，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每次约翰说到他自己的时候，好像都不愿意把他自己名字写出来，啊，那时候他们大概写文章有那样的习惯啊，或者约翰他也啊，也可以说特别的谦卑吧，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所以就说看到约翰福音这个约翰说他自己的话，别的地方有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他有那样写，那这里的话没有说是耶稣所爱的门徒，有说有一个门徒跟着，有些学者说啊呀，是可能是就使徒约翰，所以使徒约翰好像这么一说的话，跟大祭司是认得的，所以他可以就直接就进到院子里面去。那有人说呢，这个门徒可能是尼哥底母啊，尼哥底母我们知道后来他跟有做耶稣的门徒哈，可能起先是暗暗的做，因为尼哥底母第一次去看耶稣的时候是在约翰福音第几章的时候，尼哥底母去看耶稣，第三章，尼哥底母看耶稣，耶稣才说了那句大家都记得的那一句话嘛，啊，三章16节，啊，耶稣才说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尼哥底母自从那一次耶稣跟他讲，尼哥底母就暗暗的做门徒。现在耶稣可能是耶稣是要上十字架了，尼哥底母他是感觉到他应该出来啊，能够表示哈。所以有人说这个门徒是尼哥底母，那后来耶稣被钉了死了之后，尼哥底母去跟就出来出面了，是不是去跟比拉多要说耶稣基督的尸体让他拿去好好的埋葬啊？所以这个门徒的话，有人说是使徒约翰，有人说是尼哥底母啊，我们不知道。圣经上没有说的话，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一定是对啊。16节这里，彼得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那门徒出来，我们说是尼哥底母，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官，然后他又是公会里面的一个成员，所以当然他跟大祭司认识，而且他进出的话也很容易，所以这也是有人说是尼哥底母的原因啊。所以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啊，就领了彼得进去。看门的是使女啊，看门是使女，也许当时这个有钱人家或者是地位高的人家看门的都是使女啊。我们说另外一个地方的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12章13节，那时候也说到马可的母亲的家看门的也是使女 十二章十三节那个地方是，是蛮有趣的哈。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三节哈，十二章十三节，十二章十三节讲到就是，谢谢呀。这个讲到彼得被救出来，被天使把他从监狱里面救出来。救出来的话，他要回去门徒们聚集的地方。十二章啊，对不起，十二章啊啊，十二章啊，十三节啊，门徒们聚集的地方是在马可的母亲的家，所以马可是有钱人，他母亲有个大房子，所以大家在那聚集。那彼得监狱出来的话。十二节说他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的玛利亚的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门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啊，使女这管开门的哈，名叫罗大出来探听这使女听得是彼得声音就欢喜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然后呢众人听了以后不敢相信啊，监狱出来不敢相信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尽力地说真的是他他们说必定是他的天使但他们说一定是他灵魂呐、啊，是他灵魂呐、啊。当然他死了灵魂出现了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啊就这件事情是啊是相当特别神在那时候啊他们有需要就行了这样的神迹让彼得监狱里面出来以后他们还不相信真的是彼得会出来但那时候看门的就是一个使女啊是一个使女所以这里啊，有钱人家的看门是使女，这里这个大祭司家的看门也是使女。使女就问他说：“看门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这是彼得第一次的否认。我们说，也许彼得他都跟耶稣说了即使我为你死我都愿意那这里我们说彼得怎么使你一问他就做这样的回答我想我们可以这样的来了解哈彼得也许当时他在心里这样准备好啊，准备好。所以有人来问他的话，他要诚实的回答啊，他要诚实的回答，心里有这样的准备。但是呢，我们说很意外的，这个问他的是一位小使女啊，来问他，而且这使女问的问题是从负面啊，你不也是？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就是说英文翻译成也是分成 You are not one of the disciples of this man too Are you? 啊，英文的问法就是这样的问法的话好像就是说问的人期望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啊，期望得到回答是否定的啊？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就是这个使女其实问这问题是不确定啊，只是好奇她希望得到的回答是不是啊？不是那我们说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彼得也就照着问题的问法回答不是第一个不是现在就说第一个不是这么一说出来的话他没有想到一说了第一个不是就不能反悔了哈，不能反悔 呀，我想这也是的哈。我们第一次，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我们一次说谎的话，如果别人问到同样事情的话，我们会继续说谎啊，继续说谎，要掩盖，是不是要掩盖？所以彼得在这里，他跟着那使女的问题就回答说不是，他这没说的话就后悔，后悔也来不及了，就不能反悔了。我想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我们做基督徒的，圣经上是告诉我们说啊，真实啊，真理是最重要，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神不会说谎啊。我们圣经上也是告诉我们说，是说谎是非常严重的罪，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不说谎。我们有些事情可以不说，但是不要说谎啊。有些事情没有人强迫我们一定说，我们可以不说，但是我们不要说谎啊。这个是，所以彼得这么一说谎的话，他就不能反悔了啊。十八节，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那时候是受难节，春天嘛啊，春天的话晚上还是很冷，所以大祭司的仆人们在烧炭取暖，大家站着烤火，彼得也参加他们。一方面的话，我们相信彼得站在院子，他也觉得冷，他希望能够靠近火；另一方面的话，他也不好一个人就站在旁边，是跟他们都不一起，不在一起，一个人站在一个角落，便不是很奇怪嘛。他也不好那样做，所以他就跟他们一起烤火。好，再下来我们再继续读哈。就说中间呢，就讲到大祭司的审问，我们上一次看过了。我们现在从25节看到27节，25节一起来念。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历史机就叫了。好，彼得是跟这一群仆人在一起，他们互相说话，他们大概发觉到彼得是一个僧人，他们也在当面在讨论彼得的身份吧，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最后有一个人就来问彼得了，啊，这个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不也是？”又是用这负面的话来回答，就是说，这问的人也不期待说得到正面的回答。啊，就用负面的问的话，通常你是希望得到的回答也是负面的，所以不期待得到正面的回答，所以彼得就说了不是啊，不是，他们也就满意了啊，他没有再一直问下去。所以这是第二次彼得又说我不是啊，我不是。不是耶稣的门徒。然后26节，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被彼得削掉耳朵的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那园子里吗？”第三次问的人，我们说是马勒谷的亲人啊，马勒谷亲人，他问的比较认真一点啊。但是呢，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院子里面。就说这问的话也是不肯定的问法，因为在克西马尼园那是晚上的时候， 啊，晚上的时候他们必须拿着火把进去的。可惜玛丽莲她不能看清楚彼得的样子。现在在炭火的光下面，他其实也看不清楚，所以他问是问了，我不是看见，啊，我不是看见。问的话，彼得很自然说，不是，不是。彼得又不承认。彼得不承认的话，就是说他们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没有继续的再怀疑哈，继续的说怀疑他、追问他或者采取任何行动，啊，他们并没有那样做，啊，没有那样做。然后这里说是彼得第三次不承认的时候鸡酒叫，啊，鸡酒叫。这是彼得三次的不认主，三次不认主。我们说啊，是真的是当然是很可惜的事情，很可悲的事情啊。彼得是原来说跟耶稣同死他都愿意，但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啊，他就做了这样三次不承认的事情。那这里就说我们说彼得否认之后，这里说立时鸡就叫了啊。我们说当时可能有很多的鸡啊，很多很多鸡在那边。约翰说鸡就叫了，就是说第三次不承认之后鸡叫。然后我们说其实这个约翰并没有说前面没有鸡叫啊，只是说这时候有鸡叫。那在别的福音书有记载说这前面其实鸡也别的鸡也叫过，而且约翰在这也没有记载说没有记载彼得就出去痛哭啊，彼得就出去痛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记载，路加福音有补充着约翰福音的记载。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22章54节到62节，翻到前面，路加福音二十二章54节到62节，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加怎么记载这样的事情啊。54节到62节，我们一起来念哈。路加福音22章，从54节念起。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久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那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啊。所以这里我们知道这里也记载了彼得三次不认主。然后在这里特别有不同的记载是说，彼得说话的时候第三次说不认耶稣的时候，61节就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耶稣对他说的话。 今日计较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我们说这里讲到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我们想一想主耶稣那时候眼神里面会带有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眼神，那个眼神会是怎么样的眼神呢？是看彼得的时候主耶稣是的眼睛是责备的眼光吗？是不是责备的眼光吗？
那是怜悯
啊，
那是
怜悯的眼光哈、啊。我们说不是的啊，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都可以祷告父神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也没有说要责备彼得，他用爱的眼光哈、啊，爱的眼光怜悯的眼光来看彼得，他了解彼得，而且他也预言呢彼得会这样的做啊。他知道彼得的性格，在这样的状况下呀，他知道彼得会这样做，但是耶稣还是爱彼得，希望他这次跌倒之后可以站起来。我们说对彼得来说呢，对彼得来说，他是非常爱耶稣，而且他都跟耶稣说了，就说即使与你同死我也愿意。也因为那样，所以我们说耶稣被抓起来，其他的门徒都四分五散了哈，没有跟着耶稣，彼得还远远跟着耶稣。耶稣被抓到大祭司的府上，彼得也要进来大祭司的府上。而且就他进去的话，他就是眼睛想，眼睛要看着耶稣，眼睛是看着耶稣。我们说这时候耶稣进去被带进去审问，然后耶稣被带出来的时候，彼得眼睛也看着耶稣，所以他看到耶稣回头来看他的眼神。我想彼得他愿意就是为了耶稣哈、啊，他也愿意到大祭司的府上，这表示就是说他真的起先他是真的像他所说的，即使跟主耶稣同死他都愿意，而且他就眼睛就注意的一直看着耶稣。所以我们说我们讲到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我们定眼看耶稣啊，定眼看耶稣。我们说如果当时彼得没有就是一直注意耶稣的话，他不会知道说耶稣那个时候是回头来看他，回头用着爱的眼光来看他，愿意赦免他，愿意怜悯他。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在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学习，就是说我们也是要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看着耶稣，我们看着耶稣，即使我们犯罪跌倒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还是可以看着耶稣。那耶稣在天上也会愿意饶恕我们。那我们说，耶稣在这个时候用原谅的眼光看着，爱的眼光看着彼得。后来呢？后来主耶稣复活。主耶稣复活了之后，主耶稣有正式的哈，正式的原谅彼得，是不是？我们说在约翰福音末了的时候啊，约翰特别记载那样的事情哈。彼得，耶稣有一个机会跟彼得 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就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虽然就说这个希腊文是有不同的字啊来描述，但最主要就是说耶稣给他三次的机会来回答说他爱耶稣，因为他前面三次不认耶稣，所以耶稣同样的给彼得三次的机会，那借着这三次彼得的承认，那彼得就得到正式的原谅啊，而且耶稣就派他去做牧人，是不是做牧啊牧养教会的牧养教会的牧者，耶稣就说爱我的话就牧养我的羊群啊，这个是耶稣后来有这样的机会啊，有这样的机会让彼得正式的说出来悔改的话，然后耶稣就差派他啊做牧羊教会的人。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犹大，看犹大，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啊，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一节开始啊，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也许我们看犹大之前，关于彼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情，有没有要问问题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啊。二十七章我们第一节开始念哈，念到第一节念到第十节啊。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为了要埋葬外邦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血田。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窑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好，所以到了早晨，他们就是要致死耶稣。犹太人审问过了哈，公会也审问过了。审问过了以后，要早晨的时候，他们才可以送到巡抚那边去。巡抚他睡觉的嘛哈，他们也不能太早哈，半夜里面就要把巡抚吵起来。所以等到这个就说天快亮的时候，他们要送到巡抚。巡抚那时候正好在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要过节。过节的话，巡抚平常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啊，由犹大省的巡抚啊，通常的话住在哪里啊？住在哪里？住在该撒利亚啊，该撒利亚我们说是靠地中海的一个港口啊，港口那边是该撒利亚，是谁把它建好的？这城是新的城，该撒利亚就是皇帝嘛啊，罗马皇帝叫该撒。该撒利亚就建这个，用皇帝的名字来命名啊，是谁建的？把这个海港建好。犹大的就说这些罗马承认的附庸国的王哈啊，我们说本来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希律王我们叫他大希律王，大希律王非常残忍的啊， 但是呢他盖房子非常建筑他是做了两个很重要的建筑。第一个的话，他是把这个圣殿扩大啊，我们说本来圣殿第二圣殿刚刚盖好的时候，我们说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啊有说到，刚盖好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小的圣殿，比不上所罗门王的圣殿，就是在大希律王做王的时候，他大兴土木啊，把这个圣殿扩充到就是说比所罗门王的那圣殿还来得更大。所以他第一个是扩充圣殿，第二个他建筑方面特别的就是把该撒利亚的港口整个港口建起来，一个新的城市给它建起来啊，建起来的话这是啊新的城市样样都好啊，所以巡抚的话也就住在该撒利亚，平常巡抚住在该撒利亚，只是犹太人过节的时候巡抚跑来耶路撒冷这边，因为怕就过节的时候人多一出事的话，巡抚带着兵啊一定至少1000人，因为有千夫长嘛，有这样的兵可以控制啊，控制犹太人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啊，罗马的军队可以来镇压。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这样，犹太人在罗马统治之下的话，犹太人没有处死人的，不能把人家处死，也不能就是说真的是真的执行那个啊死人死的死，就是说能够真的啊真的就是说能够执行那个死刑。犹太人在罗马统治之下，他们没有权利判死刑或者执行死刑。耶稣他也说过，就是说他会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中，所以他们要判耶稣死刑必须经过罗马人，所以他们要把他交到巡抚比拉多那边去。通常犹太人有时候起暴动的时候，他们就随便乱来，是不是？那是不合法的啊，随便乱来是不合法的。我们说《使徒行传》的时候也记载了哈，第一个我们教会的殉道士是谁？教会第一个殉道士是谁？
斯蒂凡
被杀的时候，就是暴徒在那边就把他用石头丢死了哈，把那个是不合法的啊，不合法的。然后这里讲到就是说他们把耶稣捆绑啊，一直耶稣被捆绑，我们说前面经过犹太人的审判，经过亚纳，经过该亚法啊，然后也到犹太人的公会，那现在公会审判完了以后，犹太人是决定要把他处死，那他们要送到比拉多那里去，巡抚比拉多那里去，要求这罗马人判耶稣死刑。好，那这时候同样的时间，卖耶稣的犹大，第三节哈，他见耶稣已经定了罪，他就后悔了。我们说犹大，当然我们说他这后悔哈，他这后悔只是就是说他心里面。就是说自己觉得责备自己，因为他最后说是我卖了无辜人之血，他知道耶稣一定会被钉十字架，一定会被杀死的，他自己责备自己，他自己知道他卖了无辜人的血。但是我们说他没有真正的悔改啊，没有真正的悔改。 我们想一想，犹大他为什么要出卖耶稣？出卖耶稣原因是那是在哪里呢？我们说圣经上也没有说，也没有说很清楚把出卖耶稣的原因写出来。我们说可能是这样啊，就是耶稣出来的时候他是说天国近了啊，也就是说耶稣讲说他自己是犹太的弥赛亚。犹太的弥赛亚的话，就出来的话，他一般人了解是这天国马上会到地上来，就耶稣这王国马上就可以带领犹太人把罗马人赶走啊，建立一个完全这神的国度。现在就说一般人对弥赛亚的期望是这样啊，要拯救这些犹太人的人。那耶稣到现在起先跟他的时候大概都有那样的想法啊，耶稣是弥赛亚的话，将来一定是真的会把他的国度建立在这个地上啊。那经过三年来，耶稣一直一直的教导他们说这个神的国不是现在马上就到地上来，而且耶稣也跟他们说他最后会被出卖被钉死。那这样的话对某些人说来，我相信就对犹大说来的话，他可能原来跟耶稣期望不是这样的结果，跟耶稣期望不是这样的结果，他就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失望，非常的失望的话，这样使他在失望之下，他就想要把耶稣，就出卖啊，这是耶圣经上并没有解释是这样的原因，但是这是呀，这是。我们想去了解的话，这是一个解释啊，是一个解释。但现在就说他自己就说自己责备他自己了，他说他卖了无辜人的血，他至少见证说耶稣是无辜的无罪的，他现在把钱拿回来表示他是后悔，他现在不想要那个三十，就说不想要这些祭司们祭司长给他的那30块钱。但是拿回来的时候，这些祭司长跟长老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太人的领袖不理他，说他要如何做与他们无关的啊，你不需要把这钱拿来给还来给我们，拿了就拿了，你自己怎么处理归你的事情。现在就是讲到就是说第五节说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面出去吊死了。我们说他自己知道他有罪，因为流了无辜人的血，但是呢他没有悔改，他没有使他自己得到释放，他不认识耶稣啊，不认识耶稣，他不认为耶稣会赦免他，这主要也是他跟耶稣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他可以回来求耶稣饶恕他，然后再来跟随主，而不是说去自杀。 自杀是表示说一个人是绝望了，表示一个人他认为是绝望了，没有希望了。但是我们如果真正的悔改，神都会怜悯，都会接受，我们可以有希望，可以重新做人，那有真正的重生。所以这个犹大就是说跟了三年，他真的跟耶稣没有关系，他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啊，不知道，就是说即使一个人犯了怎么样大的罪，都可以认罪悔改，耶稣都可以接受。那我们说如果犹大真的是跟耶稣有关系，犹大真的认罪的话，悔改的话，那我们觉得其实犹大可以像保罗一样，可以真是个美好的见证啊。保罗也是原来逼迫教会的，逼迫基督徒的，那犹大甚至可以说我本来把耶稣出卖的，但现在耶稣还赦免了我啊，让我继续来做神的工作。所以犹大就是跟主耶稣没有关系，他没有来后悔啊，没有来接受主耶稣可以给他的赦免。下面的六节到第八节，那钱是丢在店里面了，祭司长就拿起这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面。所以就是说他们也有规定，就是说放在圣殿的钱哈，不是所有的钱都可以拿的啊，有些钱就圣殿是不收的呀。我想是对的哈，就是说有些钱是教会如果知道的话是不应该收的啊。啊，他们就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姚父的一块田，为了要埋葬外乡人。啊，至少那些钱要用也用到好的地方，帮助人的地方，所以就用那30块钱买了一块田，埋葬那些外地来的死在耶路撒冷的人，做点好事啊。所以也把犹大也就葬在那块田里面去了。我们说这里说他是吊死哈，然后我们看使徒行传哈，有我们看使徒行传描述他是他的死法。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八节那边也说到，一章十八节的时候，那时候也那里也讲到犹大的结局，因为犹大死了，所以他们必须另外选一个门徒来做使徒。彼得在那里这样说哈，彼得在第一章十五节开始，那时有许多人聚会啊，约有120个人在那聚会。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分上得了一份。这个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体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我们说一个地方说他吊死哈，那这地方说他是身体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我们说这两个地方是可以配合在一起的，配合在一起就上吊之后的话，这个绳子断了，他的身体就扑倒下来的，扑倒的时候他的肚腹就崩裂啊，肠子都流出来，所以这个两方面就是都有记载，那我们就配合起来来了解啊。所以就说这个是犹大就这样的死了，犹大这样死了。 那最后的话，我们这个马太福音最后是讲到，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耶利米的话说，这个话其实是我们说不止在耶利米书，其实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啊说的更完全。撒加利亚书是11:12-13，那耶利米书里面说到的是有说到摇匠的土地啊，摇匠的土地18:1-4，19:1-3。所以因为两个地方都说到，那耶利米是更重要的先知，所以这里就提到耶利米的名字。那我们整个看来说，犹大是我们的警告，我们一定要跟主有关系，一定要跟主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的话，我们一犯罪的话，我们就完全的离开主了。我们要跟主有关系，不能够只做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啊。这个犹大跟的话只是名义上的耶稣的门徒而已。犹大这样的下场也是一位不忠心的传道人的警戒啊，因为他本来是12门徒之一，但是呢他却是耶稣说的灭亡之子，最后是到灭亡之地，而不是到永生去。所以门徒里面的一位可以到灭亡之地的话，也是叫我们要小心谨慎。我们跌倒的时候，犯罪跌倒的时候，如果没有真的向主来忏悔悔改，愿意接受神的赦免，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会像犹大一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主耶稣两个门徒在这样困难的状况下啊，彼得在这样的状况下，彼得也跌倒了，也不认主了，但是彼得后来真的悔改回来啊，回到耶稣面前，耶稣还原谅他，耶稣再派他去做牧养教会的牧人。那犹大就完全不同的结果，因为犹大根本没有后悔，没有悔改啊，他不愿意再回到耶稣面前来，他就自己自杀了啊，以为一了百了啊，以为是他流无辜人的血，就以为就说神就不会赦免他了，这就他没有清楚的认识神。所以看到他们的情况，就让我们也要警戒啊，我们自己啊，警戒我们自己。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像彼得一样，在人面前我们不敢承认主，在我们朋友亲人面前我们不敢承认主，我们心里不敢承认主。那我们是要向神来，向主耶稣来认罪悔改啊，求耶稣原谅我们，原谅我们在原谅我们，我们没有承认他。那被主原谅之后，我们下一次就不要再有那样的情形啊。我们在我们的亲人朋友所有的朋友面前，我们不能不承认主啊，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啊。所以为什么是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其实说我们怎么信主啊，这是一个最容易做的见证，讲我们自己的事情，这是最容易的见证。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能够就写下来啊，自己怎么认识主，怎么接受主，写下来的话就是一篇好的见证，自己准备了将来碰到机会在亲人朋友面前，一方面说我们是基督徒，一方面别人愿意听的话，我们就给他们说我们得救的见证，这是我们应该说的。所以我们要学彼得， 学彼得不承认主的时候，我们要后来要马上要认罪悔改。我们绝对不要像犹大一样啊，绝对不要像犹大一样。那中国有一位传道人哈，名字叫王明道，王明道是北京的北京那个教会的传道人，叫王明道。大家听过这个名字的举手。王明道听过这个名字。王明道他是呀，他就解放之后当然是无神论的共，就是政府啊就逼迫他。逼迫他的话，这个逼迫当然我们说是真的是相当厉害的逼迫啊，就是说就是说抓进去以后就各式各样的方法可以使他真的心灵软弱下来。就是说你如果是在那样的状况下，被在那样被审问的状况下心理软弱的时候，那他是说他签了，他就写了悔过书，也签了他的名了，那人家就放他出来。放他出来的时候，他后来说他当然知道他自己错了，他再跑去公安局那边说，我宁可你再把我关起来，你把我的这个悔过书还给我好了。我在过去软弱的时候我做过那样的事情，我现在是要悔改啊。所以王明道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曾经像彼得那样，但他不是犹大啊，他不是犹大。所以我们都会像彼得啊，都会像彼得，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像犹大啊。大家有没有别的要分享的啊，或者别的问题啊？我们说这个出卖原因圣经上没有讲，我们实在不知道。那我的就说，有人是说犹大是本来是觉得跟耶稣的话等于有点说跟一个犹太人的弥赛亚，将来要做犹太人的王啊，要地上做王的话，他起先跟着他，后来也会可以有很高的地位啊，是不是？假如耶稣真的是犹太人王，像中国人一打天下的时候，有人要跟着的话，也是天下之后打下来的时候，那个人就位置就很高了。所以可能是那样，就是说他们跟耶稣的时候也以为耶稣真的要在地上马上做犹太人的弥赛亚。那耶稣后来说他的王国不是在地上，耶稣也说到他自己要被害被钉十字架。那这时候犹大是觉得这样软弱的人我还跟他干什么呢？这是圣经上没有这样写啊，只是我们想说可能是这也是可能的原因呀，就他失望了以后，他觉得干脆就出卖他吧。所以这是一个呀，圣经上并没有把原因真的写出来，这是我们想是一个可能的原因。还没别的问题？还没别的问题呀？我想人只想到自己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好处的时候，他跟耶稣的时候起先就想到我有什么好处啊，现在好处拿不到的时候，他当然是就是他就想到要来出卖耶稣，还可以拿个30块钱呢。好，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我们就来做个祷告结束。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今天我们看彼得跟犹大这两位门徒，他们都否认过耶稣，彼得3次的不承认，但是彼得悔改，彼得回来要求主的饶恕，要求主的赦免，主耶稣也赦免了他，然后差派他去做教会的牧者。但是犹大他出卖了耶稣，他没有回来要求主耶稣的怜悯， 他没有回来要求主耶稣的赦免，他自己知道他做错了事，他就自杀而身亡。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的要到我们的神面前认罪悔改，因为我们常常的会犯错犯罪，那我们认罪悔改之后就接受神的赦免，接受神的恩典，然后我们更认真的来服侍神，更认真的来爱神，就像彼得那样。亲爱父神，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向彼得学习。亲爱父神，我们下面要一起用餐，给我们有好的在一起的交通的时间，彼此勉励的时间。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过了我的表是12:30啊。好，那我知道就是周弟兄跟卢姐妹哈、要早离开哈、现在还来得及哈、好，我们等一下我们还是请郑医师来给我们量血压啊，我想我们常常量血压总是好的事情。